各位弟兄姐妹早，很高兴早上来到中间，大家中间跟大家去敬拜主哈，感谢主在你们中间可以跟你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个这么安静的时间，心灵可以来到你面前，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歌颂你。主啊，我们也一起来思考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不单是人在讲话，乃是圣灵在我们中间，在讲的人心中，在听的人心中来工作。主啊，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力量，得到智慧，得到真理，以至于我们在走在基督徒的道路上面能够荣耀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每一个时代呢，都有一些异端邪说的出现，有时候就出现在我们旁边，在我们周围，可能我们不知道它是异端，因为我们都不懂得怎么分别，对不对？最近呢，有一个异端呢，叫做东方闪电。我去香港的时候呢，原来他在香港已经闪得很厉害了，很多教会都被影响哦。我们在加州有一次在一个教会聚会的时候，他们就说：“哎，我们教会门口有东方闪电在派单张啊！”我听说纽约也有了，我不知道有没有闪到来纽约啊。这个异端呢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它就是最简单来说呢，它有这样的说法哦。他说基督耶稣呢道成肉身是第一个来到世界上面，是男性的。他说有第二个救主呢道成肉身呢来到这个世界上呢是女的，就是他们的教主。他们的教主呢就闪电，所以叫中东方闪电呢。这个是来自中国的一个的异端邪说。他们就会告诉你呢，圣经有一些地方已经过时了，我们有个新的启示，我们又带领你们进到新的世代哦，进到神的那个新的为我们预备的地方。这样他们的信他的人呢也不少的，然后信他的人呢也很有使命感哦，常常要进到我们这些教会里面的拉羊。有时候他进到我们当中呢，你都不太知道的，他会静静的进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参加我们的查经班，参加我们的团契，好像我们当中的其中一个弟兄姐妹一样。但是慢慢慢慢呢，他就会将我们的弟兄姐妹带去他们的教会去聚会了。他会告诉你，哎，我们那里有个外来的讲员，讲得很好的，你来听听吧。因为他平常很关心弟兄姐妹嘛，所以有些人就跟着他去了。他特别呢热心怎么样呢？如果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他会跟你去找工作；如果你没有钱的话，他也会借钱给你，就是很乐意去帮忙，好像很有爱心的对待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呢就很容易就是跟他做朋友啊，就跟他去听这些道了。有些人就说，哎呀，起初听听呢也觉得有些不对劲想走，但是他的讲员会告诉你，你应该听完才走啊，你不应该中途就离开，然后才知道这个道理嘛。他们就是外遇人情哈，这个姐妹这些人邀请有那么热心，就坐下来慢慢慢慢听啊，就好，有时候呢自己也不太懂，就这样跟着他过去了。而且这个东方闪电的人呢，特别爱带姐妹啊，带这些姐妹离开。为什么呢？他们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女的基督徒呢，做妻子的不需要顺服丈夫的。我们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他说现在男女平等，做妻子不用顺服丈夫。 哎，有些女生听起来就觉得很的安慰啊。她说，哎，这样我们抬头了，我们就跟着走就好了，这样。所以呢，她就带领很多的我们姐妹们呢，就很容易离开教会了，就去她的地方哈。而且他们的教材什么都是免费的。他说我们送给你免费，送给你书，免费做什么，免费做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见这种的教派哈。但是无论如何，除了这东方闪电哦，其实还是很多的异端邪说。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就是当时的教会哦，已经是很早以前的教会，第一世纪的教会了，已经遇见差不多同样的情况哈。就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背景，当时是小亚细亚的教会啊，他们的受一个叫做勒斯底派的异端的影响。勒斯底派是什么影响他们呢？勒斯底派的意思就是知识，就是 knowledge 啊，他们就觉得呢，人得救不是因为信耶稣基督，人得救是需要一些特别的知识来让你得救的。他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觉得耶稣基督不过不是肉身，是一个幻觉。所以他们的有一个名称叫做幻影派，就是属于这个洛西底派的。当时他们的异端呢，就是这个情况哦。这个作者约翰呢，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约翰。我们知道约翰呢，曾经被放逐去拔摩海岛，然后他从拔摩海岛放逐回来之后呢，他就住在以弗所的地方，所以他特别呢就照顾以弗所弟兄姐妹哈，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是说小亚细亚一带以弗所附近的地方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带弟兄姐妹去圣地旅行啊，还是去那个保罗行踪团哦，也去过以弗所，所以我也给两个图片给大家看看哦。这个以弗所的地方呢，的确是很不得了的。你看这个图片哦，就是当时以弗所的一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呢，虽然你看周围的都是已经因为地震哦，都好像已经不见什么建筑了，但是它还是站在那边哦，所以建筑的蛮好的。而且这以弗所的城是一个非常之大的城哦，很有文化的，所以一个洛西底派在上面呢，在里面呢也不奇怪。另外一个图片呢，你可以看看呢，就是他们的当时的剧院，就是他们在那边。好像我们的球看球赛一样啊，他们是看戏剧。看见还有很大很大，你走一天也走不完这个大城市。当时的作者约翰一二三书，这个作者约翰呢，他就住在这个城市里面呢，就遇见这个异端的问题哈，所以他就写这个书信召到弟兄姐妹，他觉得。弟兄姐妹为什么会走在异端的路上呢？最主要就是因为教会的信徒还没能够了解爱与真理这个道理的分别，怎么样去处理爱与真理的事情哦。约翰很希望弟兄姐妹能够认识真理，与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约翰一书呢，真理这个字哦，你知道出现多少次吗？有13次那么多，然后爱这个字呢就出现了更多次了，就是51次，你回去慢慢数吧，51次。所以约翰很注意的在讲这两件事情，就是讲怎么样去爱，怎么样在真理里面来生活。当时信徒呢缺乏真理的认识，也很难怪，因为他们没有主的学，不像你们这样哦，崇拜会还有主日学，他们没有嘛，也没有查经班，也没有甚至乎没有圣经可以读。所以呢，约翰在这边就写一些书信，后来这些书信就成为我们今天的圣经。在约翰第二书呢，他警告信徒，警告了些信徒哦，他说你不要接待那些不属于真理的人。 然后第三书呢就鼓励信徒呢，你要接待哪些帮助这个真理工作的人。因为当时的信徒他们真的 糊涂了，他们觉得要有爱心就什么人都接待。约翰就用一句话哦，讲到他跟教会的关系，他说我在爱，在真理里所爱的弟兄姐妹，就是用他在真理里面所爱的形容他跟教会的关系，是真理将约翰与这个教会的爱连在一起。为什么约翰会爱这个教会呢？因为真理的缘故，因为弟兄姐妹爱真理的缘故，约翰就爱这个教会，爱弟兄姐妹。其实真理真是基督徒相爱的基础。我们今天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呢，不见得因为我们性情相符，我们跟大家性情差不多，还是说我们谈得来，其实是因为我们要共享一个真理。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因为我们同样信一个真理，所以我们就特别的亲切。教会的信徒交往是由真理开始，对不对？然后是用爱心来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同有一个真理，就用爱心来彼此的交流。但是我们也不能够盲目的去爱，什么人都接待。真理应该帮助我们分别什么是我们应该接待的人，什么不接待的人。当时呢，约翰就是看见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很有爱心，就接待一些假先知进到家里去住，接待错了。所以约翰吩咐他们，虽然你们要彼此相爱，但是你们也要拒绝接待一些假先知假教师，这个不是没有爱心，没有与真理的相违背的。到约翰三书的时候，约翰呢就是反而鼓励他们要接待一些人。接待什么？那些巡回的传道人。你知道在第一世纪里面呢，没有好像我们那么好的教堂，他们都在家里聚会的。但是当时有个情况很好的，就是罗马帝国它的版图越来越大了，它为着他们国家军事的需要，他们特别建筑很多的道路，就是周围都能够去到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就帮助我们第一世纪的传道人呢去传道呢就很方便，他们的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到。但是呢，有个问题，就是他们去到个地方呢，他们要住在那里呢，你说今天我请你住在旅馆啊，就很方便。但是你知道当时的旅馆呢并不像我们今天了，如果你看电视的连续剧，你会看到以前的旅馆怎么样，哪些旅馆老板呢都是声名狼藉的，都是不是一些好人，品格不大好的。然后那些房间都很肮脏的，然后跳蚤啊都周围有的。所以以前来说呢，住了个小旅馆呢不是好的事情，而且随时都有人偷东西，有人劫东西。所以当时的教会呢，他们就有个习惯，就是有传道者来到他们哪个区的时候，他们就会接待他们。但是那个传道者可能他们不认识的，他只知道他来传基督啊，所以他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但是如果是真的传道人的，他们的习惯就是有接待，好像保罗吧，保罗就是周围去传道啊。当他去到那个腓立比的时候，你知道谁接待他？这位女士啊，吕底亚，第一个信徒吕底亚接待他了。然后去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有个耶孙去接待他；去到哥林多的时候，该犹接待他；去到那个该撒利亚的时候，有个叫腓力接待他；去到耶路撒冷，谁接待呢？就是有个叫拿孙的人接待他。 如果你注意圣经哦，保罗去到那里都有人接待他，因为是当时的情况是有这个需要，保罗不能够去到哪里都住旅馆啊，一方面没有那么多钱，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很危险的事情。但这种接待呢呀，会被人利用，就是一些假教师、异端邪说的人，所谓江湖郎中哦，他们会利用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心，也住在你家里了，然后白吃白住哈，还有有时候骗财骗什么都有啊。所以在这里，约翰呢，他身为当时教会的长老呢，他就教导弟兄姐妹，他说：“我们弟兄姐妹有爱心是应该的，我也叫你们要有爱心，但是你们也要有知道有真理在你心里，知道接待什么人是应该，接待什么人是不需要的。”基督徒与人交往啊，是有爱心，但是也是需要有真理，这个是约翰所要表达的一个信息。一个人如果有真理，也需要有爱来调和，才不会觉得你做人硬绷绷，不体谅别人。但是如果你很有爱的话呢，如果你没有真理的话，你要变成什么，好像软绵绵的，就会容易被人利用了，人家觉得你好利用，就会利用你。所以我们需要在真理中来相爱，也要在爱中来建立坚守一些的真理哦。这个就是约翰一书二十三书所教导我们需要的。约翰鼓励信徒在真理中要有爱心，在爱心中要有真理。我们来看哦，约翰一书三章第十一节啊，请 PowerPoint 给我们约翰福音三章第十一节。这里说，我们一起读吧。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的命令。这个约翰福音，约翰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彼此相爱的。我们从起初耶稣基督的时候就这样有个命令哦，彼此相爱是主给信徒的命令。命令意思是什么呢？命令是不可不行的。如果你在当兵的时候，你上司叫你做什么事情 ，This is the order， 你就要做。我曾经听说，有个上司叫下面用牙刷去刷地板，那你觉得莫名其妙，但是你还是要去做，因为 This is the order， 它就是命令啊。主耶稣基督也有一个命令，就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命令是有解释的，他会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呢，还是会解释给我们听。约翰就是如何教导弟兄姐妹能够活出一个有爱又有真理的人生呢？第一呢，约翰就是告诉我们一些道理，说没有活出爱与真理的人生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三章第十二节。三章第十二节特别提到一个人叫该隐。该隐呢，约翰就提他出来了，做一个反面的例子。这我们不是要学他，要不要学他。我们来读一读这节圣经不可像该隐，他是属了恶者，杀了他的弟兄。好，我们先读这里。约翰要跟弟兄姐妹讲明怎么样去爱的时候，他先想到是恨，一个反面的例子哦，就是该隐。该隐呢，他是一个恨弟兄的人，他有个弟兄叫做亚伯，他们两个人都去献祭，但是呢奇怪，神就悦纳亚伯的祭物。不约了该隐的祭物。圣经呢有一句就说，他因为该隐的行为不好，因为该人行得不好，上帝也不约纳他的祭物。但是该隐是怎么想的？他不是好像上帝这样想， 如果他能够这样想，他赶快悔改就好了。他不是，他就反正是觉得恨他的弟兄，好像说为什么上帝爱你不爱我，他就变成一个恨在心里面。后来他就将他的弟兄杀了，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杀人犯。所以他圣经说为什么他是杀人呢？因为他是属于了恶者的，就属于魔鬼的，刚刚跟属神的人来相反。一个属神的人不应该是一个这样杀人的人。这个杀人是因为他属魔鬼，他的恨从心灵里面出来，然后慢慢慢慢发展，就变成杀他的弟兄。该人为什么要杀亚伯呢？不是亚伯不好，不是他弟兄不好，乃是说他自己心里面的妒忌，然后变成仇恨，就变成杀人了。这个好像一步一步一步的增加的，本来只是一点点的嫉妒，后来呢变成一个仇恨在心里面，慢慢恨的重要的时候就真的是想杀他了。这个好像一个很可怕的顺序哦。杀人是一种最没有爱心的表现，爱心没有爱心的最高峰就是杀人了。杀人就是我们以为真的杀死一个人，但是登山宝训呢告诉我们，你就是手没有杀人了，当你心恨人的人呢，就是也是等于杀人。所以这个恨哦，常常是一个因，然后杀才是一个果，不知不觉的恨在心里，就不喜欢哪个人，希望哪个人消失。我在加州的时候曾经去过一个叫天使岛。天使岛啊，听市上来这个名字很漂亮，其实是一个监狱，以前的监狱，现在没有用的。我们就去参观，他就会将那些以前杀人的人，为什么他杀人呢，他的原因都写在哪里。我就看到一个人呢，杀死他太太哦。为什么他杀死他太太呢？因为他恨他的太太。这其实可能是很小的事情，家里很小的事情，慢慢慢慢发展了，心里就一个恨，恨到有一天将他太太都杀掉了，就他就坐监牢了。所以恨就是很容易让我们失去理智。当一个人恨人的人的时候，就巴不得他所恨的人在他眼前消失，对不对？如果你恨一个人的人，希望在教会不要见到他，如果你见到他在这边，你要赶快在那边溜走。我真的在有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面哦，不是在美国很遥远的一个教会里面，一家人因为分家产分到弟兄不高兴，但是全家人都是在教会里边，怎么办？这个弟兄从这边进来，这个弟兄从这边，就是总是不想见面的。所以有些人恨人呢，就希望人能够在我家里消失，能够在我办公室里面消失，在教会消失，不要出现在我眼前，这个还是比较不重要的。但是有一些人呢，就比较主动的，就说呀，希望我有一天都消灭他。所以你才看见这现在那么多暴力的问题哦。但是这个圣经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了恶者的。为什么他杀了他呢？他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他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弟兄的行为是善的。因为人的行为是善的，他竟然杀他哦，这个真的不可理喻。但是人有些人就是这样。约翰呢，就引申到信徒今天的情况。信徒今天哦，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了，他说世界上面的人是怎么样的？我们再看看下面的 PowerPoint 就讲到世人是什么情况呢？约翰一书三章第十三节，这里说弟兄们，再下一个请，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 该人是 不可效法的，但是现在约翰提到另外一种人，叫世界上的人。他说，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为什么不稀奇呢？因为其实世人会恨基督徒，你会见到啊，现在也很多人恨基督徒啊。为什么他恨基督徒呢？就因为他恨我们的神，他不喜欢我们的神。你也会看见美国最近很多枪击案在校园里面哦，真的很可怕的。我儿子也在一个大学校园里面工作，他是做 computer 的事情，在那个Austin 的大学。他说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妈，你知道我们刚才也有一个枪手在图书馆，跑得很快制服他。他说我的女朋友刚刚在图书馆，刚才哇，好怕，对不对？其实也是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情了。好像有一次在Connecticut 时候，有一个人杀了他的母亲，再去小学里面杀死27个小学生，跟老师，有20个是孩童。这个 Connecticut 的州长就这样说，他说今天邪恶临到我们了。为什么他又杀人呢？那些人跟他都没关系哦。但是就是邪恶，邪恶是从撒旦魔鬼来的。魔鬼就是利用人的那个恨的心哈，让人去做出一些伤害人的事情。最近我们也看见电视上看见那个 ISIS 啊，周围去杀人，我们真的觉得莫名其妙，这帮人为什么这样，这么容易就去杀人，人家跟他都没关系，他就去杀人。其实这个都是撒旦魔鬼在兴风作浪哦，使人的心充满仇恨，充满一个妒忌哈。如果一个人在成长的当中呢，他没有接触真理，还是他拒绝真理，他来过教会了，他就是不接受真理，然后呢，还浸在那些暴力的文化的当中，好像我们的小孩打击打击打击，整天都是打那些杀人，杀死哪个杀死哪个的，整天浸在那个暴力的文化的当中的时候，就很容易心中充满一些不应该有的，还是仇恨在心灵里面。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世人呢，杀人呢，这里约翰说，你不要以为稀奇，因为撒旦的工作在人的心灵里面。跟着下去呢，约翰就是讲到我们了。约翰3章14-15节，这里讲我们应该怎么样呢？那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段的圣经。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约翰讲完该隐，就讲世人怎么样。现在他讲我们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呢？他这里我们就包括两种的人，一种就是有爱弟兄的人，爱弟兄的人呢，就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另外一种人呢是怎么样？虽然是我们哈。但是如果没有爱心，就是我们如果没有爱心的话呢，我们就是还是住在死中，就是没有生命，没有神的生命。如果我们恨弟兄的时候就更糟糕，就是等于杀人，就是没有永生在我们的心里面。一个如果有神的主的生命的人，不应该有恨常常存在心里。虽然有时候我们也会不高兴谁不高兴谁，但是这个恨不应该一直在我们心里面，这个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影响。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讲到了这个耶稣最后晚餐画最后晚餐那个图画，那个很出名的画嘛，他的画家达文西，他说他起初要画犹大的面的时候，他会想到怎么画呢？他就想到他 的 仇人的面，他最不高兴的人的那个面就将他画出来，就是犹大了。但是他说他画完这犹大的面的时候呢，他一直不知道怎么画耶稣的面，画不出来。结果他怎么做呢？他就将这个犹大的面不要了，洗去了，就是拿去了，然后再画耶稣的面。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心里面一直有个仇恨存在的话呢，我们很难见到耶稣的面是怎么样的。所以他说我们呢，就应该要，如果要彼此相爱的话呢，就需要从我们心里面将那个恨拿走，将我们心中的不满尝试从我们心里拿走，趁还没有都恨的时候就将它拿走。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我心里面也是对我有个同工很不满，因为我们一起同工开会的时候都讲好要做什么事情了，但是交代在他手上做的事情他就没做，就不了了之。我心里面就很不高兴了，为什么大家讲好的事你都不做呢？但是后来呢，神也借着这个感动我，就说他不做我多做吧，他如果他愿意，我连他的我都拿来做了。然后呢，就我慢慢呢就去用这个爱来代替我的不满，还不至于恨吧，我不满，但是我尝试用爱心来代替进去。我就慢慢发现这个同工他有他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嘛。他的缺点就是行政，我说行政零蛋，就是反正行政的事情呢他都乱七八糟不会做的。我就比较晓得怎么样去体谅他哈。如果要讲他，我可以理直气壮的再讲，但是如果用爱心来代替这个的时候，变成我就去帮忙他做一些恶恶的事情，哎，我发觉这样的时候我就可以心平气和，然后呢就多一份的体谅，哎，对我自己也好，对他也好，这样。所以约翰在这里教导到我们要爱，用爱来代替恨。那跟着下面呢，约翰本来说没有活出爱心的人生呢就不要像该隐，但是他不是停在这里，他再讲下去的就是我们要活出一个爱与真理的人生呢应该怎么样呢。他就拿另外一个例子出来给我们参考，就是一个该犹的人生。该犹的人生呢在那个约翰三书第一到第七节。该犹的人生就是心存真理的，我们看看，先看第一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灵魂兴盛一样。跟着下去，有弟兄来证明你心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这里提到该犹，刚才提到该隐哦，好像两兄弟哦，都是该字开始做名字，但是其实真的不是两兄弟，一个是旧约的，一个是新约的，一个是害人的，一个是爱人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在另外这个人身上呢，我们可以学到另外一个功课，就是怎么样活出一个爱与真理的人生。该犹能够在爱中坚守真理，能够在真理当中来爱人。所以这里约翰有提到呢，他说有弟兄来证明你的心里存着心里存的真理，就是在该犹心里面他就蛮有真理的，按真理而行的，真理与爱心都在他心里。这个令到约翰呢，他说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如果弟兄姐妹都能够有这个，有真理有爱心，懂得怎么样的时候，这个给一个传道人的最大的喜乐就是这样了。 这个该有，他不但是心里面有真理，他也活出爱心。所以跟着下去呢，约翰三书第5到8节，他这里呢有另外几句话就讲到了，这个该有是活出爱心的，他不但是心存真理，他是活出爱心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哈。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克里斯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一同为真理做工。这里约翰提到了，不单是该有他的真理，而是他的爱心，他能够殷勤的去服侍弟兄姐妹，甚至乎也是客旅，就是他不太熟悉的人，他来还是接待去他家里，这个就成为他一个标记，就是他的爱心的标记哈。他对人实在是有实际的侍奉哈，而且是这个是人人都知道的，是有人告诉约翰，哦，这位弟兄他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看见该有的生命是一个公开的生命，一个较量别人的生命，是很值得我们效法的。除了该有呢，约翰在这里也有提到耶稣基督的人生是怎么样的。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第3章16节，耶稣基督的人生是怎么样的，大家应该很熟悉的，我们一起来读读啊。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耶稣基督的爱是怎么 表现出来了，就是为我们舍命。舍命呢与杀人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我们昨天所讲的是映衬，我们学十部圣经的时候，一个是杀人的，一个是舍命的。杀人是恨的最高峰，舍命是爱的最高峰。主耶稣能够为我们舍命，表示他是爱我们的，爱到最高峰。爱的表达方式很多，但归了起来呢只有两种，就是在物质上的表现还是精神上的表现，还是说肉身上的表现还是心灵上的表现，你说哪种比较重要呢？都重要。因为如果说雪中送炭，就是人家物质上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帮忙，他没得吃了去帮忙他也是很重要的。好像雅各书说的，你看见弟兄姐妹肉身上有需要，你不能够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愿你穿得暖吃得饱，你什么都不给他，这个不是爱心，这个物质上的需要。但是今天来说，人心灵上的需要也很重要的。很多人都 depression， 为什么？因为他心灵上面有需要，没有人能够了解他，没有人能够帮助他。所以有时候说一朵鲜花比一块面包哪个重要呢？就是看哪个人的需要什么。有些人是需要 一出鲜花他心里面就很开心，但是有些人是需要个面包，肚子都很饱了。所以我看要看我们旁边的人的需要是怎么样的，就这样我们的爱心能够施出去。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是一个爱心哦。但是奇怪呢，就是这个世界上很多没有爱心的人哦。但是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些人那么没有爱心呢？但是你发现耶稣还是爱他们的。我听过一个见证哦，就是有个香港小姐叫张玛丽，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她的见证哦。这个张玛丽呢真的是香港小姐以前的，她就来以前来到我们教会，最近去年前年讲个见证。他说他还很小，不就15岁吧，他的妈妈有一天就放他在路上了，不理他了，就是放弃他了。 他在路上一直等他妈妈回来，等不到，都等不到，他妈妈就跑掉了。他怎么办呢？他好怕好怕，晚上呢就睡在那个楼梯间，然后就吃了，不知道吃什么才好。后来他被给人发现了，就送去香港的叫保良局，就是香港政府办的那个给孤儿别人养的地方。结果他就在那个保良局呢慢慢长大了，长大他之后呢，他读书也很好，长得也很漂亮，后来就成为香港小姐了。然后呢，他做香港小姐之后呢，他就想寻回他妈妈，不知道他妈妈去哪里。后来真的给他寻到了。寻到了，原来他发现他妈妈放弃他了，是因为他妈妈要改嫁给别人。哎呀，那个我们听到了，我那么没有爱心的妈妈怎么可以啊？世界上就是有这种人呢。但是这个张玛丽当时他已经信耶稣了，他说：“虽然我见我有妈妈，我没有再问我妈妈，没有再跟我妈妈提起这个事情，问他为什么你当时放弃我。”他说：“没有。”我就是这样见为我妈妈，我就满足了这样。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爱，没有计较，没有恨，在他的心灵里面。跟着约翰呢就讲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既然耶稣这样爱我们，我们就看一看下面的这个主为我们舍命了，我们就知道何为爱了。下面就说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这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这样继续说，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那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呢有说，我们应该要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舍己的爱是应该有行动的爱，我们知道爱呢是要表达出来的。我们今天能够知道怎么爱呢，因为有人将爱表达出来，特别我们的父母，对不对？我们的父母从小就爱我们，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爱。而我们要爱一个人呢，也应该要表达出来的。曾经有人说，如果你说你爱我，现在就告诉我，不要等我死的时候睡在棺材里面你才说，哎呀我多爱这个人，我这个人多好。我们要趁机会呢将他表达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我们在一个教会侍奉十几年，然后我先生的工作要换了，就离开了个教会了。到离开的时候，大家都开欢送会哦，每一个团体都开欢送会，就说哎呀我的牧师多好，我们的师母多好，哎呀我们说好像在那个双礼上面一样。我们心里说，为什么你们都不早一点说你早一点说可能我不会离开啊所以这是我们怎么样人生怎么表达爱呢，就是应该早就说出来啊。我们现在弟兄姐妹也是，你觉得哪个弟兄姐妹好的话，你早一点告诉他，但是偏偏我们人就是这样啊，人家的好处不多说，人家的坏处我们常常私底下谈论的时候，你看谈什么都是谈谁的不好不好，谁的不好不好，很自然，人就是这样哦。但是我们人都有个盲点，没有看见自己不好，都看见人家不好。好像我有一次开车的时候开旁边这个右边忽然间有个车几乎撞过来了，他换线，他没有看到我车，我就觉得怎么可能。后来他真的看到立刻就回去，海盗没事情。我心里面就觉得这个人开车怎么会这样呢，明明我在旁边怎么会看不到的呢，我一直不明白，直到最近我要去开车的时候，我开我要换线了，不然这后面有车哔哔哔，我才知道哎呀我后面还我从旁边有个车，我都没有看到，原来我自己都有盲点。那时候我才想起，上次我一直在不明白哪个人，现在我明白了，人都是有盲点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是要改变一下，看看人家的好处，特别在夫妇之间。我记得有一对很年轻的夫妇，就是我的亲人，有一天他打电话来说，他们才结婚三个月，他打电话来说，我要 I want to run away 意思就是说我想逃了， 我说哎，慢了慢了，不要逃不要逃，什么事情先讲好。他说我太太也想逃啊，我们两个都想逃。我说为什么才结婚才三个月，怎么糟糕呢？后来啊，就是劝劝劝，结果没有逃了。但是还是要解决问题啊。到过一阵子呢，这位小弟兄呢就告诉我，他说我现在找到一个办法了，怎么样？他说我尝试用耶稣的爱来爱他。他讲出来真的要做的，不是讲道理而已的。结果他真的这样做啊，他发现原来他真的要用耶稣的爱来爱他的太太哈。现在过很多年了，六七年了，他们两个活得好好的。所以呢，耶稣的爱真是可以帮助我们哦，能够胜过我们的软弱，胜过我们的亏欠哈。所以，我是不是够时间了？是我，如果够时间，我就停在这里了。好，其实也够了。我们的人生也是要活出一个用爱跟真理来衡量、来平衡的人生。很多时候我们很有爱心，但是我忘记在爱心里面需要有真理。很多时候我们很有真理，但是我们忘记我们需要有爱心来调和。在这段圣经里面呢，约翰就是教导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无论遇见什么事情呢，有时候需要用真理的角度去想，但是也用爱心来对待。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哪些真理呢？很多人初信主他就不知道怎么办啊。所以我们昨天才开这个十步释经法网，来教一些比较信主很久的久一点的弟兄姐妹，希望他们自己能够从圣经里面知道真理，认识真理，然后教导我们的初信弟兄姐妹去明白真理。我们爱心，大家都知道基督徒应该有爱心的，但是也需要用真理来平衡。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晓得怎么走这个人生的道路。主，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有爱心，但是没有活在真理的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有真理，但却没有爱心。主啊，求你教导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平衡的生活，懂得怎么样用爱、用真理来活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的当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